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谈谈超加工食品的诉讼。好，今天早上看了一则新闻，是旧金山的市府的律师市政府律师 David Chiu 邱信福，在前天代表旧金山市政府把全美国十家最大的食品公司都告上法庭，主要的是针对他们所生产的超加工食品。那么这个新闻在华人媒体上有报道，不过我是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去找一下这个英文的报道来看，因为我发现英文报道里面有这个平衡比较平衡报道，因为华人媒体讲的是邱信福代表旧金山市府提出诉讼的内容还有他的观点，但是呢事实上这些超加工食品的厂商是有回应的。那么这也让整个案件不是那么的一面倒，变成有点可能双方各有各的立场。你说，超加工食品还有立场，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邱信福是说，旧金山市府律师，他说这个食品这些公司嘛，都是很大的公司。他列出了十个被告，包括这个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还有雀巢，还有 Mars ，加乐士玉米片，还有这个Kraft Heinz ，克拉夫亨氏，这个都是常见的超市常见的大品牌。他说这些大品牌生产的这些超加工食品，会让人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的影响，不但让你变胖生病，还会引发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他们明明知道这些危害，可是这些食品公司还大量的生产，还强力的做市场行销，等于把全美国的民众都放在一个健康危机里面。所以整个就是针对超加工食品的，第一个生产太夸张了，第二个广告做太夸张了。广告这方面我们可以讲一下，旧金山卫生局在这一次的记者会里面说，那么是这些食品公司几十年来大量针对儿童做推广，都利用一些卡通人物或是跟玩具厂商合作，然后又或是做一些动画广告来吸引小朋友喜欢上这些超加工食品，甚至他们还举出个例子说，研究显示非洲裔跟拉丁裔的孩子看到这种不健康食物广告的比例比白人同龄族群多出了70%，如果这个是属实的话，那表示这些食品公司的很清楚他们的客户族群定位在哪里。那么如果是有刻意的目的性的说，我刻意推广不健康的食品然后给非洲裔跟拉丁裔的孩子们，那这个问题可能就有点大了。那么讲回来，这个整个诉讼的主角是超加工食品，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也讲到过一些超加工食品相关的一些法规新闻。那超加工食品就是事实上就是大家常看到的，不是自然的食物，不是天然的食物。天然食物比如说稍微腌制一点加工看一下，那不叫超加工食品。但是呢，如果是完全都是工业生产的工厂化学组合，那就有点问题了。像是糖果，还有洋芋片、汽水、能量饮料，比如说速食面，这个也算是，还有一些早餐的谷片也算是，就是它根本就不是原来的样子，都经过工厂生产出来，然后加入了很多化学物质，这才重点。那么这一次旧金山市府的律师邱信福为什么要提告？是因为他认为说，这个现在医疗费用都是全民在买单，所以希望这些法院可以要求食品巨头们停止误导行销，可以更透明的标示成分，同时希望这些食品公司们可以支付部分的医疗跟公共健康成本来改善对弱势社区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现在全美国的医疗支出已经占全国生产毛额的将近20%，跟1960年相比高出了4倍之多。同时呢，加州每年在 Medicaid 上面花费至少1200亿美金，其中有将近40亿美金是旧金山要自己承担的，所以认为这个就全民健康还有这个财政负担方面，都希望这些食品巨头可以 停止误导行销啊，同时也要求他们，既然你生产超加工食品，他也不可能要求他们停止生产，对不对？那就要求他们说，哎，你必须要支付部分医疗跟公共健康成本。那么讲到支付部分医疗跟公共健康成本，我想这当中的钱就不少了。就像刚提出的数字哈，加州光是加州每年在 Medi-Cal 就花了至少1200亿美金。那么，所以他这些所谓的支付部分医疗跟公共健康成本，我想这钱也少不了哈。那所以现在问题就出在于这个超加工食品。但是这些食品公司联合透过一个叫做消费者品牌协会，他们的产业团体哈，消费者品牌协会发出了一份电子邮件声明做出回应啊，这个就有点困惑了。他说呢，他们支持民众做出更健康的选择，并且要提升产品透明度啊，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他为什么我们要持续推出新的产品选项，因为我们在食品里面增加了蛋白质跟纤维含量，减少了糖分跟钠的含量，同时也不添加人工色素等等成分。哎，听起来你就觉得怎么回事啊？你一边说这些厂商是生产超加工食品，但是呢这些食品品牌说我们没有啊，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健康，里面很多蛋白质，很多纤维，而且糖分也减少了，钠也减少了，同时我们没有放人工色素。那尴尬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在告什么东西哈？我想这是现在就是接下来这句话，可能大家就可以理解他们在说什么哈。这些食品厂商说呢，他们认为目前还没有在科学界有一个对超加工食品的一个正确的定义哈，你不能因为食品经过加工就把它归类为不健康啊，然后不看里面的营养成分而对食品进行贬低，这会误导消费者，同时加剧健康不平等的现象。那么这一段的声明稿其实讲出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他认为他们都是遵循啊 FDA 建立的这种安全标准，而且有很完整的营养成分在里面，所以你不能说它是超加工食品，这是他声明稿的第一点。第二点说你会加剧健康不平等的现象，这句话我们也在节目里面提过哈，就是说一般在这个现在研究都大家也认同，就是你的收入越低，或者在某个水平线或者贫穷线徘徊的家庭，更容易倾向于去购买便宜的食物，而不是健康的食物。那么如果说像这些这一次被定义为所谓超加工食品的食物，如果是这些家庭可以负担的仅有的一些可负担的，或是认为稍微比较健康的食物的话，那么你把它定义为不健康，然后要求它减少销售或怎么样啊，那对一些家庭是会有这种健康不平等的现象，是这个意思哈。但是这个健康不健康，大家心里有一把尺吧哈。你说可口可乐健康吗？啊，你说百事可乐健康吗？那么他们被告说他们不健康，这不是这个应该的嘛哈？大家可能心里会有种疑惑哈。所以就是讲的现在这个就是所谓的超加工食品的定义，要看法官怎么去定位。他说，如果你们这些超加工食品确实太夸张了哈，太放到很多让大家健康受影响的成分的话，那么可能这个诉讼这些食品公司会吃大亏啊。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如果你的广告投放刻意的针对非白人族群，那么可能你们也会这些食品公司也必须付上相对应的代价啊。不过你说超加工食品目前他们的诉讼另外一个重点，除了市场行销之外，就是讲超加工食品的定义。我去稍微查了一下，目前食品系统有把这个按照加工程度跟加工目的把食品分为四组啊。这个其实不用专家，大家心里可能也有一种概念，只不过没有这么清楚的去分哈。第一种就是未加工或最低限度加工的食品，也就是说保留食物的天然形态，只有简单的清洗、切割、冷冻、干燥、杀菌等等处理。像比如说你在超市可以买到的新鲜蔬果，或是豆奶、肉类这些，或者原味的 yogurt， 这些都算是未加工或最低度加工的食品。那么第二种食品呢，是用来烹调或调味的调味品，像油啊、奶油、蜂蜜、 啊，这些糖啊、盐这些啊，这些属于烹调用的成分，这就也是另外一种食品的分类哈。那么第三类就是所谓的加工食品，也就是把刚刚的未加工或最低限度加工的食品，像新鲜蔬果、全谷类啊、豆肉、奶类啊，经过了这些加上这些烹调用的成分，刚讲的这些油、奶油、糖、盐等等，来制成简单加工的食品，来延长保存或者调味，像是面包也算啊 ，cheese 啊，或是一些罐头食品都算这种加工食品。那么第四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般大家认为的超加工食品，就是用食品衍生物，像是精制过的淀粉、糖浆、蛋白浓缩物啊，跟食品添加物，大家也熟知的色素、香料、乳化剂这些结合而成，然后经过多重的工序来重新塑形，然后来大量生产啊，可以让大家吃到口感高、刺激，而且很容易过量摄取的食品，目前是大家认为是超加工食品。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个食品公司在讲的没有超加工食品的定义是什么意思哈，但看起来这个事情目前还陷入了各说各话的情况，要法院来判定到底这些食品公司需要为自己的超加工食品行销付上代价与否。好，以上就今天洛神新视野，我是张奕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